不加福音，自然三第十四节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平静的地方。
下面今天正道时间，今天正道题目是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我把时间交给吴清盛弟兄。
有姐妹主内平安，
平安，
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现在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，感谢你，孩子实在软弱无力，孩子实在笨拙地着舌，孩子实在孤陋寡闻，但靠着你的恩典，孩子能够在这里大家分享你的话语。恩主，你是我们救主，孩子求圣灵与同在，是我们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能以造就，更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并将接纳不消失传给他们。所以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能以喜悦和能以引导的孩子，并将一切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下礼拜就是圣诞节了，圣诞节大家都非常期望，因为它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。对小孩来讲，圣诞节是一个收礼物的日子；对我们大人来讲，是一个放假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忙了一年，终于有机会可以放大约一个礼拜假了。但是圣诞节对我们大人来讲，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要上街去准备礼物。其实买礼物、准备礼物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？最近我听了一个关于礼物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说有个弟兄，他身体不太好，经常这里痛这里痛那里痛，所以应该是关节炎吧。所以后来有位比较关心他的弟兄送了一瓶药酒给他，药酒就是那种脖子小小的、肚子大大的，里面泡一些老鼠啊或者蛇之类的。啊，他那个是一瓶的蛇酒，其实本来想做个包装给你们看，但怕看错，不像你们影响你们的晚餐时间了啊，所以就不准备了。所以他拿了之后就喝了一段时间，感觉非常良好，觉得好像这个药酒挺灵的啊。喝了之后身体健康了很多，这里不疼那里不疼了，所以他就到处去推荐给那些弟兄姐妹，哇，蛇酒好，喝了之后身体好一点。后来他就邀请一些弟兄到他家里喝那个蛇酒，喝了之后发现，这个蛇放到里面很新鲜啊，蛇很新鲜啊。所以当然有的人就说，这个蛇酒这么好，可能吃了它更好就是。所以大家就想尽办法，因为其实他脖子小肚子大，你泡了酒很难把蛇弄出来，所以大家费了很大的功夫就把蛇终于夹出来了。一夹出来一看，大家傻了，不是那个蛇会咬人啊，是蛇，那条蛇是塑料的。而让弟兄喝了几个月的塑料蛇，其实我非常同情那位弟兄，因为他喝了几个月塑料蛇。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弟兄也不用太生气，因为其实他应该要看送礼物给他那个人的背后的那种意义，其实那个是一份关怀，那是一份爱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圣诞节收到什么礼物的时候，那个礼物不论是他的名不名贵，还是合不合心意，我们都要很感恩，去感谢那个送礼物的人。我们是很难准备礼物，我们因为随时会买到一些塑料什么假货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在圣诞节我们一定会收到一份 又真又好的礼物，那就是上帝给我们准备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马槽里面诞生的婴孩是为了你和我而来的，所以非常欢迎你来的。在诗篇书里面，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它有描写到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但仔细看的话，其实马太福音只是在写基督耶稣的诞生的前和后，只有路加福音是真的在描写耶稣基督的诞生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为我们交代了主耶稣在马槽里面诞生。如果我们不领会这个马槽的意义，或者是客店满的意义的话，其实婴孩在马槽里诞生，你说很特别，其实它也不太特别。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听新闻说，有些小孩，有些婴孩不是在医院里出生的，很多时候他们在出租车里面，或者在公交车里面，或者在飞机里面，甚至有些在商店里面。前一阵子，两个月前，利比亚的一家航空公司就有一个女孩在飞机上出生，后来这家航空公司就奖励她终身免费乘搭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。但路加福音的二章8-14节去把这件平凡事变成了真正不平凡。有学者说，这位人类的救赎主就是如此安静中诞生，若不是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之事，耶稣的出生也许会悄然而过。所以我们说路加福音的2:8-14是段画龙点睛的经文。路加在这里为我们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、人物及时间。地点是伯利恒之影地，人物是牧羊的人、天使、天兵，时间是夜间。天使向众牧羊的人报告了耶稣基督已在大卫城里面诞生，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。天使还要牧羊人凭着记号去寻找这刚出生的婴孩弥赛亚，以证明这好消息的真实性。最后路加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首荣归主颂将耶稣基督诞生推向一个高潮，也以一个欢天喜乐的大团圆结束了这个故事。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路加福音2:14，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荣归主颂。荣归主颂是由天使和天兵在人类第一个圣诞的晚上所主唱的，这是一首千古流传的颂歌。它不但是很多传统基督教会在圣诞节必唱的一首歌，也是我们经常在圣诞节受到圣诞贺卡里面所看到的一句经文。虽然这句经文是这样的经典，但是由于大家对喜悦这个字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它也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另外一个版本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的小字。有人认为第一个翻译好像不是很好，他讲因为耶稣基督在圣诞节诞生之后就是透过弥赛亚把救恩扩大了，所以那些本来不配的人他们也透过弥赛亚降生，他们也可以拿到这个平安。所以平安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平安是关于万民的，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。但是我查了一下很多本圣经，但是我发现 大部分圣经啊，你看这个只有一个叫做英文钦定本，就是KJV， 它是写它的翻译就是说这个平安跟喜悦是归于人的。但是无论是吕正中或者是天主教的诗高圣经，他们的翻译跟我们现在的和本都差不多啊。一个说是在至高的地方荣耀归于上帝，地上的和平在他所喜悦的人中间，所喜悦的人中间。然后诗高像天主享受光荣于高天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很明显，他讲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为什么大部分圣经都会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呢？因为他们将喜悦看成是不是看成人的好心，而是看成神所喜悦的人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所喜悦的人是一句古老的希伯来的一个成语，意思就是说神美丽的对象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根据古海四海古卷里面所发现的一些经卷里面，同这个字类似的字，也是意思说上帝所宠爱的人。所以第一种翻译是比较合理的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句经文。它不但有漂亮句子，荣耀和平安相对，至高之处和地上相对，归于神和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相对，整句恰好形成三个对称的句子。而且他还唱出了主基督诞生的意义。主基督诞生意义，第一就是认识神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除了神，没有人知道神。神是看不见、摸不到、听不到，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，所以他赐给我们基督耶稣，使我们透过基督耶稣认识神。神就是住在那个至高之处的那个尊贵无比的造物者，他是爱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。第二，主耶稣降生的另外目的就是荣耀神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五节讲到，除了讲自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之外，他还坚定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若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神的荣耀是记着神的救恩而得以彰显，人唯有接受神的救恩，才能将荣耀归于神。第三就是蒙喜悦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没错，神爱世人，神为了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，而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。但是这里经文讲到，也讲到是叫一切信他的人，所以这里引流一个信息，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，这样神才能赐给我们救平安。另外就是得平安。基督降生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使人得着永远的平安。神的救恩不只叫我们免受罪的刑罚，并且叫我们享受神的生命。我们越多享受神的生命，就越能彰显神的荣耀。天使所宣告的平安是一种持久的平安，是与跟普通的平安是不一样的。它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它是自我心里的一种平静的安稳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平安乃是因为享受神的救恩，使神与人、人与人得以相合而产生一种境界，它是与众不同的。而且这还是主基督耶稣的应许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讲， 我将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世人千方百计的想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方法去得到平安。像有些人觉得金钱是一种平安的保障，有些人觉得事业是一种平安的保障，有人觉得地位是一种平安的保障。就举个例讲吧，1997年之前，很多香港人都移民去加拿大或者去澳洲或者去美国或者新西兰，他们因为心里不平安，他们觉得97之后，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，所以他们就想，他们心目里面一个外国护照就是一个平安的保障。结果他们真的得到平安了吗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叫太空人，就是说夫妻两个分开的，一个在加拿大，一个在香港，这样结果这种情况造成很多家庭的分裂。所以靠人的平安，靠人的方法是得不到真正的平安。另外一个就是我突然想起来，是上个礼拜一，应该是我们的 BCE 的成绩的公布时间吧。现在家里很多人，我有小孩家里可能都非常不平安，他们不担心自己小孩考得怎么样。其实我也有这个体会，因为20几年前我在香港考这个 A level， 我们叫 A level 就是一个香港高级程度会考。那时候第二天公布成绩的时候，我们也心里非常不平安。那时候我们也跟几个同学一起，所谓的玩通宵，就是去外面玩，然后玩到1、2点钟，然后再去公园里面坐，大家买一点花生啊，买一点啤酒，在公园里面坐到3、4点钟才回家。因为心里不平安嘛，就通过这种把暂时能够把这种紧张的心情忘记掉的方法去得到平安，这些都是一种企图用一种东西来麻痹自己，让使自己得到平安。其实这种都是不能得到真正平安的。我们结论就是，想得到真正的平安的源头，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就是在神那里。只有靠着神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。在地上有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不单是一个漂亮句子，它也代表了信心，它也代表了盼望，它也代表了力量。所以有人干脆把这句天使诗方所唱的荣归主颂翻译成荣耀归于神，平安归于他恩典的领受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明显又很简单的一个应许，我们只要做到对神的喜悦，就可以拥有属天的平安。我家有3个小孩，2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儿子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应该是最疼小那个小的儿子，因为所谓的晚年得子，所以你应该是最疼他的。其实我讲心里话啊，其实我老大在这里，他可能听到有点妒忌啊。其实我心里是最疼我老二啊，因为他是有时候他会做一些小动作是给我最讨人欢心的。其实有一年冬天的时候，他还只有3岁左右，我2、3岁。那个冬天很冷，他妈妈起床说：“哎呦，他说天这么冷，地板冻冰冰的，真不想下床。”结果老二就蹦蹦蹦蹦就跑出去，然后在厅里面拿了一对拖鞋，鞋那个碎碎，我们叫拖鞋吧，那种，给他妈妈放在妈妈鞋里面给妈妈穿。你看这个小动作就非常的讨我们的欢心啊。当然了，现在越大就会退步了啊，就好像都使我们也非常的有很多的负担在里面一样。当然我们还是这样照样爱他的，就像神爱我们一样，虽然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他还是照样爱着我们。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我们要就像笑一样说，我们要想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喜悦的话，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点小事情去得到上帝的喜悦啊，就像小孩一样啊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认识真神。记得有一年我在 在香港工作的时候，公司组织参加了一个由香港消防总局举办的训练活动，就是要我们去接受3天的训练，去训练我们一些反恐意识。开始2天的时候，我们非常享受，因为我们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面，大家喝喝咖啡，看看录影，听听讲话，觉得非常享受。但到第3天的时候，就事情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要在烈日之下，穿着厚厚的消防员的制服，然后拿着灭火工具去到处跑来跑去，去灭火，去救火，这样，这个非常累的。但是其中一项的活动是我到现在还忘不了的，就是一个我们在就是一个冷气槽在上面叫我们爬进去，然后就是说当你发生火警的时候，你要从这个冷气槽里面逃生。你表面看上去这个冷气槽不是太复杂，因为大约不到100米左右的距离，然后它有点弯弯曲曲的，但当你爬进去之后，整个事情就不一样了，因为里面是黑漆漆的一片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那地方就使你感到非常的恐惧，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压抑，也感到非常的无助。这个情况就像我们未认识主那样，我们未认识主之前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就像黑暗里的深夜一样，我们处处碰壁，我们只有恐惧，没有盼望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主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在前面看到的灯一样，它会指引方向。所以认识神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第二，认罪悔改。上帝从来不介意我们过去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主耶稣基督就用浪子回头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天国的门是为那些认罪悔改人打开的。奥古斯丁，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，他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家。他在认罪悔改之前，他也曾经堕落过，他沉迷女色，也沉迷酒，他的生命就像行尸走肉一样。但后来他认罪悔改了，最后他成为基督教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，在基督教的里面，奥古斯丁的地位是非常不可比拟的，因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，他都奉奥古斯丁为一代宗师。另外就是归入耶稣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可以讲是保罗的一个个人的见证，曾经是罪魁中的罪魁，因为他接受耶稣使罪得到赦免，而且蒙主喜悦，他得到大大的祝福，最后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他成为万邦人的福音使徒。第四是谦卑顺服。荣归主颂是我们看到一个先后次序，我们要先让神得到荣耀，后来才有从神来的平安。当你完全得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心理上面的必然得到升华，得到改变，你就平安做了王，平安必然来到，因为我们不再受世俗的一些得失所困扰。当你变得越谦卑越顺服的时候，那你小，那你老我就会消失在神的荣耀里面，那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得到更多的彰显。在神的工作里面，所有事情我们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，所以我们凡事感恩。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说有一位从中国移民来到澳洲的一个阿姨，她来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，所以她就在一家大型的购物中心打扫卫生。她每天一大早开工，大约2点钟起来 干活，然后在六点之前把工作做完。后来有一次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搭档，这个搭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搭档，这个搭档每次来的时候做完清洁之后，他就换上西装，然后打好领带，把头发弄好，然后拿起公司包就欢欢喜喜的去上班，去另外上班的。开始的时候那个阿姨因为人不好嘛，而且人也不太熟，所以他就没有打听。后来过了半年之后，他每天都这样换好衣服，然后打好领带，然后走掉去。所以后来这个阿姨就问他说，你怎么这么奇怪啊？那个人后来才知道，这位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因为他太太生病，而且他家里要需要钱，所以他不介意，所以他就做两份工作。我不知道这位大学教授是不是位基督徒，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要向他学习的，那就是一个谦卑顺服乐天。有时候我们顺服，我们要就是我们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，我们知道这是神根据我们恩赐不同所以给我们。就像 BCE 为例吧，很多时候我们华人世界里面，当小孩考完 BCE 之后，我们都会问他，哎，你小孩考怎么样？我们华人回答都是，啊，我小孩还可以啦，大约是99.多少多少多少，一个很高的分数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些洋人的话，他们回答似乎不一样，他们回答都是，哦，很好，他读到他心目中的科目。其实这是两个很大的分别，就可以看到他非常懒惰，他觉得分数高低不要紧，主要是小孩能读到他想念的那个科目就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有这样的心的话，那你心里面就有很多平安，因为你知足嘛，也很感恩，因为你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，有这样的话你就非常感恩。最后是忠心事主，主耶稣在临走之前吩咐门徒要广传福音，使万民归主。为了实现这个主吩咐的大使命，我们基督徒必须甘心乐意地将自己摆上。保罗说，将你身体献上不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前阵子我们也收到，所以大家应该有收到福传道给我们一个微信，他就讲到侍奉啊，他说侍奉不是为了教会需要，不是为了教会需要的帮助，侍奉不是由你有多少恩赐，侍奉不是因为你信主多少年了，侍奉不是因为你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侍奉并不是因为牧师鼓励你就做的。他讲侍奉是要把你献上你的感恩，侍奉不是因为你能够为神做多少，而是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，所以这就是要忠心的摆上。戴德森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但是戴德森的岳父台岳可能大家很陌生，他在1827年的时候就将自己立志将自己忠心的摆上来中国宣教。他从英国来到中国，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的环境不好，他中国奉行这个闭关政策，所以台岳就不能进入中国，但是他一直在为中国的印刷业贡献他的力量，所以他改革中国的印刷业，所以是将来后来的圣经的大量印刷他也贡献他的力量。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他在临死之前他还立遗言说，让我埋在中国以赢得中国归向基督。这是一句多么忠心肺腑之言，他的影响，他的言行就影响他的后代。戴德森一家六代都在中国宣教。当耶稣长大成人接受洗礼的时候，忽然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也就是说， 那婴孩已经长成神所喜悦的人，所以我们人只有像基督耶稣一样，那才是神做事最喜悦的。那时候平安就会真正的降临。前几礼拜我在另外教会也分享了，听到了一些姐妹的分享，他们在年尾感恩奉献、感恩见证的时候，他们分享他们过去。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有严重的疾病，他们有癌症或者是忧郁症，但是他们靠得住，得到改变，他们能够站在台上跟我们分享，因为靠得住，他们得到平安。所以圣经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天使的歌颂不仅在欢迎那婴孩，也在欢迎从那婴孩而出了一个新的族群，从那孩子身上要生出一个能满足神要求、讨神喜悦的族类，将平安归给他们，就是我们基督。有位古老的预言说：“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”所以人必须先得到洁净，然后才有平安。美国大选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了。大家都知道的结果是唐纳德胜出，他将会成为美国的总统。严格来讲，无论是希拉里或者是唐纳德，他们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总统的人选，因为有人说一个是骗子，一个是疯子，结果疯子赢了大选。但唐纳德的儿子，大女儿叫伊翁塔，她非常的受人喜欢，因为她言行得体，人又长得漂亮，而且他很有能干，所以连希拉里都讲说：“我尊重他的孩子，他们很能干，很专注。”我想，这说明了他那个的一些品质。我想用这个例子就是说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女、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我们言行举止、我们的生活要活出神的样子，让人看到。苦库无全子，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效法基督，让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于能造的公义相称，也就是让我们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。荣格主颂的确是一首困难天成的天籁之歌，它不但有阵容强大的天使四方，还有伯利恒野地做舞台，也有一个主耶稣诞生的故事的为背景，让我们大家都在福音的真理上，只要信，不要疑惑，并牢记荣归主颂意义，荣耀归主，能喜悦得平安。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满怀感恩地说：“此曲只应天上，人间能有几回闻。”最后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本是不配的，但你是因为爱我们，为我们赐下你独生的爱子，使我们能透过他与你重新和好，也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。愿天使天兵歌唱的天籁之歌成为我们永远的鼓励，愿我们成为你喜悦的一曲，愿我们享有属天的平安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